讲到基督在人性方面的感情，你看他他心硬，他的忧愁，同时他主也告诉我们，人际间的关系应该不离开从神的关系开始。这是这段圣经要告诉我们的很重要一个主题，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从神开始。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不对的时候，人际关系不会对的。你是爱国主义也好，你是一个叛国主义也好，你都不可能正确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我们来看第一节，耶稣又进了会堂，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，众人窥探耶稣，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，意思要告耶稣。这段圣经是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犹太人那个拉比的教训就是说，除非在旧约里面，除非人要死的时候，否则不可在安息日治病。除非这人快要死了，你才可以住三天，活着都不能。因为认为治病是触犯在安息日不得工作的条例，他们的非常严格的一种规定。那他这里面讲众人，里面那个众人跟后面第六节的他人是指同一群人，就是指那法利赛人。那法利赛人在旁边窥探，他们在旁边看呢，就想抓住这个把柄，抓不干什么，就是要杀耶稣嘛。这个他们就一个议题，就是说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，这代表法利赛人并不是怀疑耶稣能不能治病，而是看到耶稣做不做治病的问题。不是能不能，而是做不做的问题。这以正常人来讲，这以我们现在正常人来讲，这是个很愚蠢而且不实际、本末倒置的一种议题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究竟是做不做、能不能的问题，而他们不是在这方面，他们是说做不做的问题。那原文他讲这个枯干的意思哦，圣经里面讲原文的枯干意思是个完成时态，代表他的这个人的手枯干哦，不是是因为受伤和患病慢慢导致这个手肌肉的萎缩，他不是呈现就是那个萎缩的，是因为得病的关系，肌肉慢慢的萎缩。所以第三节耶稣对他说，站起来，站在当中。站起来，耶稣讲这句话原文是有命令的口，就站起来吧。他不是跟你讲请你站起来，没有，站起来。这是个第一步，神在告诉一件第一件事情，是第一步。哪一个人不愿意遵照主的旨意站起来的时候，他就不要蒙恩的结果，他就不肯得医治的结果。所以任何人蒙恩的条件乃是他肯于接受主的话，然后第二步是什么？顺服后才会带出来主进一步的祝福。这是圣经一贯的原则，也是我们每个人在主面前必须要有的。接下来呢，那个人就站起来了。站起来以后，耶稣第四节他就问了众人说，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病哪样是可以呢？他们都不作声。同样的道理，那个他们不作声，他们是代表那一群法利赛人。耶稣给他们再次机会，他们都不作声。当然了，他们当然不说话了嘛。因为如果说可以，那他们就没有控告耶稣的把柄了嘛。但是说不可以呢，他们良心又不安了，对不对？明明这件好事啊，为什么你一定要把这件事弄成这样子呢？所以他们以沉默方式，故意不回答主的问题，这也代表什么东西？代表他们心的刚硬。所以耶稣，他们的心非常刚硬。从这段圣经里面第一节到第四节时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法利赛人任要叩病的原因，不是他们是在完全看不出这个人的需要，或者是故意漠视人的需要的时候，在他们眼中，他们是趁这个机会来控告耶稣的时候，其实在他们还没开口之前，他们在道德上已经定他们的罪了。当我们在道德上盲目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先定了我们的罪了，好不好？这也是圣经在告诉我们的，我们每个人要在道德上要好好的遵循，我们有着圣灵的感动。第二个，人真的想得救，他一定要愿意承认自己的需要，这是我们第二个圣经在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先承认我们的需要。当一个很敏感的人，当你要在病人面前说你的需要的时候，这有时候很不好意思啊，很不好意思。当然承认自己的需要，神的帮助就会来的，这是很重要的原则，重要的原则。你要知道，在旧约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东西是完全的，才能够献到主面前。 在旧约的时候，你什么动物、什么人要从前面是侍奉神、要献祭，那些东西是完美无缺才可以。这个是很重要一点。但是在新约时代的时候，神也要我们完全，我们还是要完全。但是我们的完全不是像我们所说的，在就是像从动物一样完全没有。圣经的完全的观念你要改过来。我们神他不再要求外表的完全，但他从要我们达到心灵的完全。所以呢，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二三节怎么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美的完全的地步，不必再认地根基，如问了懊悔死心信靠神。希伯来书最后六章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众人当审判众人的身和被纯洁这些灵魂，希伯来书当二三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从信主以后到完全都是神的旨意，神要我们完全。但是你说我可以完全吗？你当然不可以，我们不可能完全的啦。我们从信主到我们死的时候，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完全的。所以当我们离开这世界到神面前的时候，神主动给我们完全，但是神要求他要你完全，要尽力完全。第三个，手是代表个工作。OK， 手非常重要。OK， 当一个人手枯萎的时候，他能够做什么呢？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手，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？提摩太第二章第八节，保罗怎么说？我愿男人无愤怒，无争议，什么举起圣洁的手，随处祷告。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原则。OK， 我们的手是要祷告的手，我们的手是一个肯为主做工的手。OK， 我们绝对不能够，我不知道有个，这个是在跑掉了。OK， 大约在1490年，这时代有两个朋友，一个叫杜兰，一个叫金士顿，这两个人，他们两个都是在奋斗中的画家，画家。但由于呢，他们很贫穷，他们很穷，所以他们必须半工半读才能继续他们的学画。那工作占据他们许多许多的时间，那两个人进步都非常的慢。最后两个人就同意这个抽签的方式，我们抽签吧，来决定一个人去工作，来支持另外一个人的彼此生活，会支持另外一个人去学画画。所以另外一个人呢，后来那个这抽签结果是杜兰赢了。杜兰赢了签以后，他就继续学习，继续工作，继续学习。但是这个金士顿呢，就非常辛苦的工作，供应两个人生活所需。那他们的协议是，当杜兰成功以后，将支持金士顿继续学艺术。OK， 那杜兰呢，就前往欧洲各学校各城去学习画画。如今他是全世界知道的那个杜兰，他不仅有才华，他更是。他既有天分也有，而且他成功。那成功以后，这个杜兰就回去履行他跟金士顿协议。然后杜兰很快就发现，他这个最好的朋友，他付出的代价有多大？因为金士顿为了支持他朋友而辛勤的工作，以致他这个手哦，这关节都已经僵硬了，都僵硬。他原本很优美的那样的双手，已经要终身的破坏损坏了。他已经不能够灵敏的作画，我这样跟你讲，作画很这个手很重要的，眼睛跟手非常重要的。OK， 他虽然他成为艺术家，原本也不可能实现的，但他却不感到难过，反而为他朋友成功而高兴。有一天呢，这个杜兰就去看他，没有通知他朋友，就先看他。他发现他的朋友正合起那个你看这那个多茧的手。跪在地上安静地为他朋友祷告，为他朋友成功而祷告。这个天才艺术家杜兰赶快画起他中心朋友那样子祷告的手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那个祷告的手。我们经常看到一个祷告的手，有照片，有一个祷告的手，那张手就是杜兰当时看他的好朋友画出来的那只手。今天世界很多画都有成色杜兰的名画，其中这一个这个画，这一次祷告的时候，告诉一个非常高贵的一个故事。诸位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。我们的手是个圣洁的，要举起来为神工作。我们的手，你可以把你的手当个拳头，是个冲突的手，同时你也可以把你手张开当做个和平的握手，也可以是圣洁的手。这个关系是什么？取决在于你与神之间的关系。 你与神的关系，你可以决定你的手是脏的、全头的，或者是圣洁的手，为别人祷告。这个地方就是在我带出来的，为什么我这个带出来的时候，手非常重要，好不好？再接下去，在安息日的设定，他这边讲，就在安息日设定行善或行内，救命还哪一个可以呢？就提了安息这件事情。我们谈过这个问题，安息日在什么地方写？是在神第四诫命里面的用意。神的第四条诫命就是讲安息日，设定的安息日。那我请问，安息并非为人遵守这个宗教规则，乃是人的身心体心灵两方面的需要，工作和修行是需要平衡的。神设定安息日是为人设计，而不是人为安息日而存在的。所以这个我们要把它弄清楚，这个就是旧约的犹太人一直搞不清楚一个重点。人是为安，人是为安息，安息是为人设立，人不是安息设立的。主的真正的仆人做工不受这个条约的规定。如果你是为主做工，你不受这个律，你不受这个规定，你一定你用不用受这个。第三个，主为救人而不顾安息的规定，他全是安息日在我们新约时代的真理。我们有时候不能到安息来，但是假如你是为主在做事的时候 ，It's OK， 没有什么错的。第四点，他告诉你一件，救命是要抓住机会的，救命是要抓住，错过救命机会等同害命，这是主很严肃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。在安息日，不管你在什么时刻，救命是非常重要的。就弟兄姐妹，传福音就是救命。传福音就是救命，这是救人灵魂的行善，这也是这里所说，那就是我们的责任的。我们不要说行善只是给人吃一顿饭，行善是送人家一个礼物，行善是包里先拿一点写张支票就奉献，行善是你要告诉他怎么去钓鱼，而不是钓鱼给他吃。行善就是传福音，行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第五点，人在言语上难处乃是不当说的话却喜欢说，而不当说的话却不敢说。但是主的忠心仆人，因为神的旨意，我并没有这样违背给你。在启示录第20-27节，他告诉保罗，告诉我们很清楚，什么话你都要说，尤其你在行善，在做很多事情上，你必须要非常清楚地告诉圣经的原则跟圣经的立场。这是我你看主耶稣基督，他绝对不后退的，他跟他们讲得很清楚，行善可不可以呢？第五节呢，耶稣怒目周围他们，忧愁他们的心刚硬，就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把手，一伸出手就复原的。不，因为他们都不作声。不作声是什么意思？就代表说他们用虚弄诡诈，所以主怒目看着他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刚硬，他们心非常的刚硬，这是他们的刚硬。主告诉我们事情，但是他的忧愁代表什么？主的忧愁代表是慈爱的流露。说他一方面是怒目是公义的表现，忧愁是慈爱的流露。主向着人类之间都是公义跟慈爱的交流。同样的，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对罪恶我们要与怒目对着罪恶，但是当我们要忧愁，为着罪恶忧愁，这是我们两个我们侍奉的两个很重要原则。不要为着模棱两可不敢作声，然后任凭罪，任凭一切事情在你的周围里面继续不断的患难，这是不对的，这是不对的做法，这是主告诉我们很清楚的。 OK， 同时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在约翰福音的约翰福音6:36，我们若接受主的话，信而顺从，就必得生命的粮食。这是约翰说的，叫人活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 OK， 这是主告诉我们。第二个，在这段时间告诉我们，神的话里面没有一样不带着能力的，在路加福音13:37。 OK， 因为主跟他讲说，你把手伸出来吧。第五节，耶稣怒目说，伸出手来了，他就把伸出来了。这告诉我们说什么？神的话里面没有一样不带能力的，神有能力可以改变这一切。第四个，孤伟的手原来不敢让人看，我们孤伟的手老是藏在后面的，但是在这一刹那之间，这个手变成荣耀的手。 并荣耀主的手，然后复原。复原什么意思？到完完全全的复原。他没有像我们所说的，哦，可能还要再医治，可能再一次两次的，还要做那个做很多很多的那个 therapy， 没有，就这样子。神的话是一次就到位，全部完成。所以华裔散出去，从西兰一种商议，怎么去除灭耶稣？我们刚才讲过，华裔赛人是个爱国主义者，但是希律王是一群叛国者。这两个主义本来是不相合的，这个时候竟然相同，而且要去对付一个对付我们的神。这里面告诉我们两件事情：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，你会产生两种反应，一种是你柔和谦卑受教，另外一个就硬行，意味着无情跟残忍，硬行去接受，去拒绝它。而这导致的结果是完全相同，完全没有两样的。你听受教，你不听，你拒绝这个福音，但这个结果还是一样，都是一样的。神到最后的结果，你只是在受审判，而且你硬性的结果到最后会讲什么？就是圣经，他自然圣经里面最后一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怎么样？还涉渎圣灵的罪，永不得赦。这个就是结论。如果你一句性硬性的拒绝，到最后你会进入那个阶段。这段圣经的告诉我们就是这个地方。所以刚从头开始的时候，主耶稣就是要把这个议题到最后带到这个议题里面去。一而再的刚硬，你会走进到那个地方去。那我们等一下再解释为什么耶稣说你得什么罪都可以都赦免，就唯独涉渎圣灵罪永不得赦。为什么？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个问题。来，我们来看第七节到第十二节。我们大家翻开第七节到第十二节。观众朋友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从第七节，耶稣从门徒 ，OK， 一起来。
耶稣从门徒到那边去，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从他，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说的话，就从犹太、耶路撒冷、马太、约旦、以利亚、腓立比。
OK， 我们先暂时读到这里。OK， 那第七节，耶稣跟门徒退到海边，有许多人跟从他。那退到那个海边，那海边不是海啦，就是加利利海啦，只是加利利的。那第八节，还有许多人听他的话，就从犹大、耶路撒冷、以土麦、约旦河边、佩罗西顿地方，来到这边。这里面我们都看得懂，就一个以土麦，我稍微解释一下。以土麦就是罗马人跟希腊人对以通人称呼。那个就是希腊跟罗马对他称呼，以东乃是以扫后裔所聚的地方。OK， 这在创世纪36:43。那到主前150年左右的时候，他被划入这个犹太的版图。后来以东人的希律王就仗了他对罗马人的一个权势，在那边做了犹太人分封的主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犹太人，这犹太人地区，这一连串这些地名，就包括整个巴勒斯坦的地区，就现在巴勒斯坦那个地区，就也告诉我们，当时耶稣的名声已经引起整个那当地的犹太政教人民的焦虑，而且也很害怕当时民心的向背。是耶稣的已经影响到他们很多的地方。那告诉我们一个现象，就是耶稣出于他的丰盛、他的教导、他的传扬、他的医病、他的赶鬼，已经吸收很多人的跟随他。但是有一件问题，就是跟随他人虽然很多，但真正认识他人却不多。所以这就后面产生的为什么选十二个门徒的原因。从此他的门徒中很多人就退去，不再跟他同行。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，那时候人会长跟着耶稣很多。那在马约翰福音6:66告诉我们，那么多人里面真正认识他的很少，真正跟随他不多，都是一群都是 就跟着他走，就人家挤他就跟着来的似的。OK， 那在第九节到第十节中讲的说，他坐了小船，这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了，没有什么特别，他只告诉你说，当时有小船在海边，他就坐那个船就到原地方，因为人太多了，没办法对他讲话，只要有点距离。这个讲的声音比较大，你站在那边，人家看不见你嘛，所以就距离是。这是很简单一件事情，但是你会发现到，我们在学习都知道什么呢？当耶稣坐船出去的时候，是谁最厉害？就那些约翰、彼得这些最厉害嘛，因为他们都是渔夫啊，他们会管船，他们会弄船啊，他们对船后面都会。但是主还是主，主虽然把他们用他们的生计里面的权威，但是他们在很多时候，他们还是告诉他：“我还是主，你虽然很厉害，我还是教你怎么钓鱼，教你怎么样去赚更多。”记不记得耶稣有两次叫彼得去钓鱼？赚钱去缴税，又有一次在复活的时候，将那网撒在另一边，得到100多条鱼。他们虽然是钓鱼专家，但是主告诉你们，主也让这些人告诉他说：“你们是钓鱼专家，但是我还是主，我还可以告诉你，你该怎么做，该做。”当然了，这个不是超这个超神迹的现象，他对门徒死很少，就一次两次而已了。OK， 那么接下来呢？无人看到他的时候，就伏在他面前说：“你是神的儿子。”那耶稣再三吩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。这段经文，感觉我刚读的时候，我感觉怪怪，怎么会讲这个这样子呢？其实污鬼无论何时看见他，污鬼是指什么？是指人身上那些被鬼附着那些人。OK， 那些人他们认得主，但是他们并无意改变他们作恶的态度。OK， 污鬼他们认得主，这个就是污鬼他知道。OK， 鬼知道神存在是真的，人不知道，但鬼知道，污鬼他也知道。但是我们主一直坚决的拒绝魔鬼对他的位格跟工作所做的见证。这是圣经一贯的告诉我们，耶稣说拒绝这些。耶稣知道这些污鬼认得他，圣经里面很多记载，污鬼都认得神。但是我请问，我们多少人不认识主？但是为什么耶稣坚决反对这些鬼对他的位格跟工作的见证呢？因为主要我们倾听他的话，看到了作为，而发现他是谁。他要人类对他听他的话，看他的作为，而然后做个结论，告诉你自己他是谁，而不要经过污鬼他们所做的这些见证，因为他们所做的见证可能很真实，但是神不要这些，因为看见证会看神迹会产生的结果，我刚才提过两个，一个顺服，一个反抗，这是一直存在这个整个人类历史里面的，好不好？你对的弥赛亚的兆头，你需要用信心的眼睛来诠释它。你不仅是你用眼睛看到这个事实，你还要在心里的眼睛里面看到对主真正的接受。这不是你只看到外表的这些东西而已。OK， 所以主不要这些污鬼来见证他，他就叫你们瞎了，不要讲话，因为这不是你的事情，这是我跟人类之间的关系。OK， 这是很重要的。第二个，文士跟法利赛人，他是研究旧约的人，他们当然知道有弥赛亚的来临啊。上礼拜天有人问了个问题，你怎么知道弥赛亚的诠释是正确的吗？因为我在网上有人在讲这个问题，就后来我帮他写了一些，但我还没送给他，看了以后再说吧。文士跟法利赛人是专研旧约的人，因此弥赛亚来临这些，他们一定认得出来，他们一定看得出来。他们见到耶稣的大作为的时候，非但没有感动，反而把他赶鬼这些事情认为什么魔鬼的权势。看到没有？他们说你是用魔鬼的权势来赶鬼的。后来耶稣在后面就谈的这个问题，我们待会再讲这个。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是他们扭曲的事实真相。他们故意扭曲，他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你是文士，你是法利赛人，你们读过这些书的，你读过旧约的，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故意扭曲这事实的真相，而这一类的事情。耶稣慎重的警告人提防这种，因为这个得罪圣灵的罪到最后本质上是不能够赦免的，因为你一而再再而三拒绝所为你预备的这个赦罪的途径，圣灵感动你 一次感动你，说这是个圣灵的感动，你要接受，你拒绝了，第二次有感动，第三次有感动，等到的程度你一而再再三三次拒绝的时候，你可能就进入永不得赦的一个范围里面去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很小心，救恩是人人可以得到，但是这都是神的恩典跟神的预定，这神的恩典神的预定。你说神会把人放在地狱里面，我说绝对可能，世界很多人都在地狱里面，有一天到审判的时候，他们就到那边去了。为什么神不救他们呢？我说这是神的主权，神的预定跟神的主权，你没办法跟他 argument， 全人类没有人可以跟他 argument， 因为他的主权，好不好？耶稣一直告诉我们，你不要故意扭曲这个真理，这因为到最后在本质上是不能得赦的，这是耶稣告诉我们，好不好？这是很重要一点。那我们继续看一下，我们看13节到21节。来，按照我们就一起读。耶稣上了山，是雅各、达代并分类的西门，还有卖耶稣加略的犹大。耶稣进的，继续21节，耶稣进了一个屋子，众人又聚集，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，耶稣的亲属就来拉住他，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。 OK， 在这段里面，我们来看看这段在告诉我们什么。耶稣上了山，谁叫人来他们到这里来，就设立十二个人，要他们常对这些同在，并且差遣他们出去传福音，去传道。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，这句话是告诉我们，随自己的意思是主耶稣在选择这些十二个门徒的时候，他不受任何客观的因素的影响。他不会说哦，这个人看起来有学问，这个人看起来没有学问，怎么样？他不受这个，他随他自己的主观意识去选了这十二个人。那主拣的十二个问是完全按照他喜乐的旨意来决定的，没有受过任何客观的原因。那么他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十二个使徒的首先首要的目的是什么？第一个，他是他们的老师跟领袖。他第一个，他要训练这一群人，所以他将他们这些十二个徒将正式跟会正式的教导他们，然后呢，他将随时他们把他这在地面上三年半的时间这些话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珍藏在他们心里面，这是很重要一个原则。第一个目标，第二个目标是要差遣他们出去，差遣是代表什么？代表他们十二个，代表主耶稣自己本身为他去宣道。那在这个阶段里面，在这个新这个阶段的时候，十二使徒在这个阶段的时候，他们的使命是限制在什么地方？传扬神的治权将要建立起来的消息。我们不是，我们现在是建立教会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因为他们建立起教会以后，我们继续传福音，是把这个教会继续扩大。但是他们是开始这个建立教会前的时候，他们的治权，神的治权将要在地面上建立起来，他们要宣布这个使命，这是他们的使命，所以他们要得到权柄。所以你可以讲说，这个时候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医病赶鬼的权柄呢？没有，在初代教会，他们医病赶鬼是百分之百啊。保罗耶稣的医病是百分之百的，治病是百分之百的，赶鬼是百分之百的。 OK， 但是这个时代没有了，因为那个时代是要建立要把宣扬神的治权将建立起来的消息，那个时候需要这一点。但这个时候教会已经建立没有？已经建立了，这个恩赐就没有了。 OK， 偶尔还会有，不是完全没有，偶尔还会有，但是不是绝对的必须。所以同在意思就是他与他建立一种，他们跟耶稣同在是意思是跟他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，与他更亲切的交往当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很重要，你跟你的神之间一定要建立同在，跟他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。你不是跟教会任何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而是你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 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而使徒这意思，使徒这意思就原来叫分别出来的意思，也就叫做后来是指奉差遣出去的人。所以他整个意思就是主差遣那些被他分别出来的人出去为他传福音，这叫使徒。那这个时刻，这个时候，这个身份已经没有了，这个使命还有，但是身份没有了。我们从哥林多前书那边所谈的，我们知道，使徒跟先知这个责任，这个地位，这个寿命已经没有了，但是这个功能还存在。那在接下来我们看得出，我们这十二个使徒是代表，为什么用十二而不减十三呢？或者减十一呢？十二是代表一个永远并且完全的数字，因为主耶稣把十二个门徒做着完全的见证跟榜样。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细节告诉我们，城墙有十二根柱子，根柱上面有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。十二是代表完全的意思 ，OK。在主的使命里面，我们常要有主的同在，这才能够传道。这是主要告诉我们，首先要跟与主同在，你才能够传道。如果你没有主同在，你就不能够传道，你就没有奉差遣。所以这很重要了。我们要去做，我们要做宣道士，我们要去做神的工。你如果没有跟神同在，没有跟神那个亲密的关系，你就没有奉差遣，你只是自己的一厢血气之勇，这很重要的。我们要抓住这个原柄，因为主所差遣的，他必会赐给你的权柄。这说主所差遣的主，他必须负责，他会负责。第二个，权柄是因为主的工作，而指权柄是主赐给人的，而这个人是主所差遣的，他才有权柄。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权柄跟恩赐是不一样的，赶鬼是什么？权柄。那神医治是什么？医治是什么？恩典 OK， 那就是恩赐。你有医病的恩赐，你不能说我有医病的权柄没有，但是赶鬼是权柄。所以这个我们弄清楚。所以侍奉中属灵的权能来是由主托付的，主没有托付就不要产生属灵的权柄，自然就会产生真实的属灵的效果。这是很直接的。所以教会中的属灵权柄的用处是：第一，用来对付神的仇敌撒旦跟他的手下；第二，是用在圣灵生命上的帮助，使人得到生灵命的成长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祷告的时候，你要去讲什么捆绑撒旦魔鬼的作为。很多时候你先捆绑撒旦，你没有能力捆绑撒旦魔鬼的，撒旦魔鬼比你更有 power， 比你更厉害的。你就靠圣灵来捆绑他的时候，你的传福音才会有功效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弄清楚，因为没有圣灵的权柄在的时候，你传福音没有办法传出去的，没有传出去。所以第五个，主在地面上，他不是得着一个，主告诉我们一件工作，他在地面上工作不是要这个基督教的工作，而是要得着一般人，把这般人训练成为他的形象以后，样式以后，再带他出去怎么样成他的见证人。所以你带出是神基督的形象跟基督的样式，是这个，就是主在告诉我们，这十二个人产生出来就是他的见证人，然后他再带下来人就是想继续这样走出去。不是说我在文学我在神学读了满肚子经书在这边就大发觉，那不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有个牧师讲过一句话，他说神学出来的学生只能在教会里面当什么，当教会的行政领袖而已，但是神的真正的仆人能够背着十字架上到各个堂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。接下去呢，耶稣这十二个门徒，这十二门徒我查了所有资料以后，我看到第四个以后我不看了，我也不想这边跟大家讲这么多。这十二个门徒都很凄惨，结局都很凄惨，我只讲四个就好了，其他我就不讲了，你们要看你们自己慢慢去找这资料。彼得晚年的时候他到罗马，大概在主后64年左右，他到罗马以后，他有一次他跟保罗两个人在一个很大的场馆里面，两个人看见到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做西门，就马格，以西门马格，这个人他有他可以行异能，他能够挥 但是他害人不小不少，他会毁。于是呢，而且迷惑很多很多人，甚至连尼禄王都被他迷惑，尼禄王都很喜欢他，因为他会毁，他会在天上，他行邪术，他会毁。所以当他们这两个保罗跟彼得看到的时候，他在看他们在迷惑众人的时候，两个就跪下来奉主的名祷告，求主拦阻这恶人任意妄为。当他祷告的时候，当场那个马革，那西门马革就摔在地上，而且两只脚截断。尼禄王本来是很喜欢很高兴，突然间看到这事，他就非常的生气，就非常的对那两个，对彼得跟这彼得跟那个约翰，就那保罗就很生气，把那个关在下关监，就下监了。下监了以后，所以他们这两个就从此就被关进去了。结果呢，这保罗跟这个彼得被关监以后，在他被关的这段时间里面，大概有九个月时间，里面有两个守狱官，47个人悔改信主，他们在里面继续传福音，继续传福音，有两个四期的悔改。九个月以后，彼得就被提出来要把钉十字架。九个月就是我们所说的他被钉十字架。那彼得在那时候就说：“我不配跟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同样方式钉十字架。”所以接着把他倒钉十字架。那么据说彼得要这个就应验的约翰福音21:18-29，据说他的妻子叫做康可迪亚，他就是康可迪亚，后来也因为彼得的鼓励，他也壮胆跟他一起殉道了。这个是彼得。那么这是第一个使徒，第二个使徒我只讲四个使徒，其他我就不讲了。雅各是最早信徒，他在主后42年就被希腊王所苦害的教会的时候，他就被杀了。当他被带到那个刑场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做假见证陷害他的，跟着那个行队在走。他本来以为那种雅各要受刑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很惧怕的，会痛哭流涕的怎么样？但他没想到说，雅各竟然在这个走向在刑台之间呢，竟然是态度从容，面貌光光，满有喜乐，如同得胜的勇士凯旋回来。那这个做假见害他这个人哦，大受感动。他甚至他发现雅各所信的神乃是真神，将喜乐平安能力赐给他们的。结果呢，这个做假见证这个人哦，他向雅各认罪悔改，当场对雅各认罪悔改。同时他跟他说：“我因为我的假见证害他死他，但是说我愿意跟他一起死。”所以这个人后来跟雅各一起就被处死了呀。这就是基督，这就是十个门徒，他们真的是很伟大。第三个人约翰是当约翰信到成为耶稣门徒，是在施洗约翰为主见证的时候他就过去了，对不对？那么他晚年的时候，他到以弗所，在晚年时候到以弗所，他写下约翰福音的1、2、3，然后他在主后大概95年的时候，他在罗马的暴君窦米先把他抓到以后，把他带到罗马去审判，然后把他判刑的什么样，把他判说要在那个滚烧的油锅里面把他煮死。哇，这个罗马帝国真是很残忍，要把他煮死。结果呢，他因为他主特别拯救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启示录还没写，他还没写下启示录，所以他没有写下启示录以后，他所以神又救他，然后他被流放到那个巴摩海岛去了。所以他在巴摩海岛，在地中海中一个荒岛，然后他后来就在那写完启示录以后，那他后来这个窦弥先死了以后，接下去完就是尼法王就善待基督徒，他又回到以弗所去了，然后在100岁的时候就安然逝世。但是据他的学生波利甲说，他也是在年老时为主殉道，我们不知道是没有这个历史没有在写的。所以古代教会是以12月27日为纪念殉道的使徒跟他为殉道日。OK， 那最后一个我能讲，其实12个使徒全部都是殉道，在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位置殉道。那最后这个我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安德烈在怎么样，在小亚细亚、希腊跟西提古，西古提就是什么？叫俄罗斯，就像俄罗斯那边，到他在那个地方宣教。 那后来呢，他因为他反对什么反对人家拜偶像，所以就人家要判他死刑，最后就把他绑在十字架上，他就被绑在十字架上，绑在十字架上慢慢的死，他总共死三天三夜，在十字架死三天三夜。但是他真的是使徒真是没话讲，他在十字架上，他就讲一句，他说：“我欢迎的十字架，我时常仰望的十字架，我用甘心乐意切望的态度来到你面前，因为我是那位为我挂在钉在我钉在你上面的主耶稣的门主，十字架是我所渴望拥抱的。”说安德烈在跪在十字架三天三夜，全身剧痛，他不要讲了，他是还继续传福音。他继续在十字架上继续传福音，受受阻碍，所以很多人都说感动，感动就要求那里的人都把他救下，后释放下来嘛。那但是那些做官的不愿意嘛，就不愿意，但又没办法追求这些民众的要求嘛，最后下令把那个绳子切掉，切掉，切掉，切掉，切掉摔下来了嘛，摔下来就会摔下来了嘛。他没有把他一下切，就一根一根就切，等到他身体从切下来的时候，他已经过世了，他已经死了。他在主后六十年的时候，所以这十二个石头，每一个都为主殉道，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一个警醒，很大一个警醒。我们要了解，他们在一生走破跟神同在日子之后，他们是产生的结论是这样子的。好不好？那第十九节，他特别教一个加略的人犹大。OK， 那我们稍微解释一下犹大是什么意思。OK， 那犹大加略是以法莲支派一个城，犹大一个城，它距离这个撒玛利亚很近的一个城。那么犹大这个字，加略是这个城的意思，那敬拜是那个犹大代表有敬拜的意思。但是这个字的意思，表面的意思是什么？你说敬拜就是很好啊？不，他意思说这个行为是表面的，光是外表装出主的功能，但人有出卖主的可能。犹大意思是这个意思，所以当耶稣选择加略人犹大的意思，就是他表面是基督徒，但是外表是装出主的功能，但人有可能出卖主的可能。OK， 所以卖主的犹太人居然他身为十二族之列，这表明主跟任何之间的关系，他早就知道他会出卖主，他早就知道会出卖主。我曾经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：耶稣，你知道犹太人卖他，你为什么选他呢？你为什么会选他呢？你为什么明知这个人要会出卖你，你为什么要选他呢？但是主告诉你，在他还没醒他之前，他已经把他的名字叫加略人犹大，他早就知道了。但是他为什么选他？我们今天不谈这个事情，以后我们再谈这个事情。OK， 所以耶二十节，耶稣又进了一个屋子，屋子里面聚满众人，他甚至连饭也不得吃。这个也告诉我们一种侍奉的原则，一个侍奉的原则。教会里面只要有主，主耶稣进了屋子。教会里面有主，屋子里面有主就不错，没有群众的聚集，就不要怕有没有群众聚集。反过来了，没有主的火热不会持续太久的。你知道70年代 people of Jesus 在美国是多么的复兴啊，在东部是芝加哥多么的复兴，基本上1980年代就全部没有了。没有主的地方火热不会持久的，但是有主的地方，如果住屋子里面有主的话，你就不怕没有群众会过来。这是我们侍奉很重要的原则。第二个，主为人忙到一个地步，他甚至连基本的享受都没有，连饭也不给他吃，他像殷勤工作，全都是为着我们，这是我们的榜样。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，叫做湖北满意，这是一个宣教士的一个故事。他说他忙到一个程度，他连吃饭时间都很少。到有一次他在一个营会的时候，他要分享，但是他已经忙到最后，大家吃饭时间只剩30分钟。比方说我们谈起7点吃饭，7点半他就要分享，他只有那3分钟去准备，那3分钟就是吃饭时间。他很难过，他说我已经饿了一整天了，但是我又要分享，那我怎么办呢？他就跪下来，那突然圣灵感动他说，你要好好的分享，所以他就决定不吃饭，我就跪下来准备等一下再分享。 他跪下以后，他祷告以后跪下以后，神就一直开他的灵，开他的心，看到他所要讲的话。所以那一天后来他们结束以后，他就去分享，他们吃完饭他就去分享。他把他讲完的时候，当时非常的火热，他可以感受神在我们当中。那这些过去的20年后，他到一个，他就参加一个营会。那营会他参加的时候，那时候他年纪大，还要参加营会。那里面有个年轻人站起来，就在分享一段故事，就讲到20年前参加一个营会，有一个人讲了一篇道，让他非常的感动。后来他就觉得信主了。那么这个宣教士他在后面听，他听到了，他知道那就是他，但他没有告诉那个人，他就心里默默感谢主，因为神就是透过那一个30分钟，要带领这些人变成神的仆人。好不好？这就是之前告诉我们，你忙到个程度，甚至你连最基本享受的时候，这是我们做工作的榜样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当主耶稣为了众人的需要而不顾自己的时候，才顾虑到这里，这也是门徒一生的写照。当波利凯要被送上那个蒸锅的时候，约翰的学生要送到蒸锅的时候，那个罗马的那个 emperor 跟他讲说，你告诉我一件事情，你反对耶稣基督，我马上让你走。你已经80、90岁了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受那个苦刑呢？你如果说我 against question， 我就让你走。结果 Porter 讲说，不，我一定，我为了这些，我必须走下去。他拒绝了，所以就他被处死了。好不好？所以这个是我们他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两个侍奉的原则。那21节，耶稣的亲自听见就出来拉住他，因为他们说他癫狂的。那癫狂的意思就是他失去了理性，还是他有个宗教狂？耶稣变成宗教狂了 ，OK， 耶稣变得非常的狂的。其实很多人是这样子哦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变得疯狂，保罗不是这样说过吗？灰世都对他讲，保罗你癫狂了吗？你的学问太大，还叫你癫狂了吗？使徒行传29章24节不是这样子吗？使徒也是这样子啊，你看很多人是这样子的，宋尚杰要也是癫狂的啊，他当他去宣道的时候，他当他去要传要应邀这个传福音，他太太在床上病得快死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办？两个选择，留在家陪太太度过最后一刻呢，还是走出去呢？就他觉得他走出去了，他真的走出去的时候，他太太也真的过世了。所以很多这宣教士是癫狂的，但是我们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也是告诉我们，世界上很多爱的这个，当然你的亲属会说你癫狂，因为你亲属爱他嘛，而且刚刚你怎么做出这么长这个违规常人的事情？肯告诉我们的，在普遍启示里面，爱的观念成为侍奉主人，很多我们需要跨越的一个无形障碍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，好不好？那接下去，我们来看22节到30节，我们赶快念完，我们时间不多的。来，接下来从耶路撒冷下来文士。22节到30节，22节从耶路撒冷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，也就是说他靠着鬼王赶鬼了。这就告诉我一件事情，文士拒绝承认耶稣是从神来的 ，OK， 但又不活人他赶鬼这个事实了，他们就只好来污蔑他说他是看了那个鬼王赶鬼的。我们知道这乌西他这个别西卜，这代表是鬼王的意思，就代表魔鬼的意思 ，OK， 那。 这个就是很严重的问题。在当时的那个环境里面，赶鬼在犹太教中绝对不是新兴的一个现象，以致文士这样问。因为在整个旧约里面有赶鬼的事情，有那时候发生过，但是零零星星的，在旧约是这样子，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就不一样了。因为在新约的时候，耶稣那个时代，耶稣赶鬼是普遍，耶稣赶鬼是绝对成功的，是都百分之百成功的，耶稣一定是百分之百成功的。但是其他人是普通，有时候会成功，有时候会失败，甚至连使徒都有时候是会成功，有时候会失败。那就告诉我一件事情：当人嫉妒的时候，失去理性的时候，偏见就我们就慢慢失去什么？失去那个亮光。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是因为嫉妒失去理性，慢慢失去亮光。得安慰，人既无路赦免我们的神时候，当我们若继续在走在这个嫉妒偏见里面的时候，你耶稣就说，你很可能就走到最后所说的那一件路，就是你说亵渎圣灵的永不得赦，乃是要担当永远罪过。OK， 所以耶稣首先把他们带过来，跟他们讲说，所以二三节耶稣叫他们过来，用比喻跟他们说，他说。在圣经里面，撒旦魔鬼是什么叫魔鬼？大家知道魔鬼的意思吗？魔鬼意思有三个解释。第一个是他是神旨意的抵挡者，第二个他是被造人的试探者，第三个他是圣徒的控告者。OK， 那他们魔鬼就是这个意思。OK， 所以耶稣告诉，若一国自相纷争，那国就站立的不住。那么我想请问，撒旦有没有自己的国度？有没有自己的国度？当然有嘛，世界就是他的国度嘛，这世界就是他的国度，他是这世界的王。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三十节，他绝不容忍任何小事。这个世界就是他的国，神的国在天上，但有一天神的国会降临，但不是还不在。所以我们在念那个愿你的国降临旨意的那个地方，那个我们在有在解释那个问题。所以一个家互相的爱就站立不住了。所以也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教会这个大家庭建制，乃在信徒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表示家庭教会有不同的意见，但看我要互相包容，用和平的方式来达成。这也是主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OK， 你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如果一个国之间纷争，那个国就不能站住了。你好好仔细看24跟25节，第一个是有个国自相纷争，那国就站不住。但25节他说，若一家自相纷争，那一家就站不住，这代表什么？国家。然后再下去就是我们每个人家庭，教会也是个大家庭，我们不能够自相纷争。我们要彼此包容，要用和平的方式来讨论达成这个。所以如果国跟家或是国家或这些如果自相纷争，就站立不住了，就绝对站立不住了。然后26节，撒旦如果撒旦自相相攻纷争，他又站立不住，必要灭亡。没有人能进入壮士，妥当的先必扛着。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你要先捆绑撒旦魔鬼右，你才能够做这个事情。反过来就这样，真实就是耶稣的确赶了魔鬼，唯一原因是他拥有比撒旦更强大的能力跟权柄。OK， 所以你做什么事情，你如果要在传福音上面，很多时候你要先捆绑撒旦魔鬼的作为，你才有办法，因为只有神的力量胜过撒旦魔鬼，我们绝对属他的，好不好？那第二个，当耶稣走讲这个话以后，到了最后，他在属灵真理上，耶稣在实际上已经打破什么撒旦的头，创世纪第三章第二节。所以主在信主里面，他已经被我们已经被释放出来了。我时间不多了，所以我就跳到后面来讲。凡涉足圣灵的永不得赦，你们读过这个读过了哈。凡涉足圣灵永不得赦，乃要担当永远的罪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人一切的行为上和言语上的罪，若是悔改认罪，仍然可以得赦免。但若明知道这是圣灵在做事，你却故意轻慢他，侮辱圣灵，你就与圣灵就永远无法在你心里的工作，这样说他就没有认罪悔改的可能，他就必得不到真正的赦免。这意思是这个意思。那我想请问，有没有这种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呢？我告诉你，答案是百分之百有。 当然是白色衣服。你不要认为说每个人都会信主回头的，绝对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相信我，我在传福音20年，我知道很有人就光正面拒绝这个福音。OK。那这句话指什么？20-30节，他们说你是被污鬼附着的。这句话就是因为你明明知道你们文士怀善，明知道我是从神差遣来的人，但是你故意把我讲做的这件事情说是从鬼来的，这个就永这个一直持续下去，你们这些就永不得救的可能，好不好？这是很重要一个重要的真理。那接下去31节到35节我们就跳过去不念的，因为我时间没有了，所以我待就马上跟大家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神的旨意，我不认真，你们可以回去自己念。31节到35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还遵行神旨意，三岁还遵行神主意，就是我的弟兄跟姐妹们。” OK， 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中间那段我就要过去，因为我时间太长不过了，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：当我们是个共同体的时候，我们有共同的经验。当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有共同的经验。那特别是曾经我们通过很多的患难经过的时候，我们彼此连接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会问一件事：我们曾经怎么样？我们曾经怎么样？这是一种追忆的旧事。有共同的经验是非常的宝贵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共同经验不是跟你的弟兄有，而是跟你教会的弟兄姐妹有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都在见面，每天都在这边见面，每个礼拜都在这边见面，但是不是跟我们经常跟我们弟兄姐妹在见面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，我们许许多的同工，我们曾经面对何种挑战，也同时曾经为这些流泪祷告，所以这个是个大家庭。我们圣经告诉这是个大家庭，我们都有共同的经验。谁是我们的弟兄姐妹？谁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母亲？第一个是有共同性，第二个有共同的什么兴趣？为什么呢？基督徒这个共同的兴趣，什么兴趣？因为我们大家都更渴望的认识耶稣基督，更渴望的进一步认识主。那就是想想我们干了几年的退休会，20几年的退休会，多少几个人来过？多得不得了。我不知道你们当中第一个参加犹太报的有没有？已经没有人了，可能还有几个在后面。他犹太报大概已经没有了。我们这个要办犹太报是1987年以前了，1990年以前是办犹太报的退休会，到现在已经超过20年。为什么要办呢？就是要我们共同的兴趣来学习什么？来学习认识基督啊，认识主啊，对不对？那第三点，我们要共同的顺服。门徒们当时那个十二使徒是个非常复杂的团体啊，他们的背景信念都是不同的。马太是个税吏，对不对？但是混乱党西门是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，他是民粹主义者，两个人真是势力不相同的，但他们两个现在是同合在一起，在主里面当做什么？当彼此共同认识主是主，两个是变成主的门徒。我们教会很多华美教会不都是一样吗？来自四面八方，但是可贵在基督，在我们教会里面什么彼此相容，这是很可贵的。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些东西。第四个，我们有共同的目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什么是我们兄弟？什么是我们母亲？就是我们共同目的。神有共同目的的话，自然就会紧密的结合在一起。想想看，传福音不就是我们共同目标吗？我们每个人都想传福音，只是我们每个人都在传福音。OK， 所以本地，我们从本地到跨国到跨州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走过了这么长时间里，我们教会还继续存在，甚至恩典还永存在，这是很重要一个原则。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导演叫做西西德缪迪缪，这是个很老的一个好莱坞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制作家。他有部电影，你们大家都看过，就是1956年的《十诫》天卡门的，你们看过这部电影？就是他的出品。但很多人很少看另外一部电影，但他有另外一部电影是非常有名的，叫《万王之王》。那是在默片的时候，你们知道默片吗？因为你们都新生的就不知道了。在默片时代的时候，曾经有8亿个人看过这个电影，结果呢，比利·格兰。Billy Graham 也是去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把那个《万王之王》这个配上颜色跟配上这个声音呢？”就问了他，那他就回答这个西西·迪缪就问他说：“不行， 因为我若配上耶稣的配上南方的口音的话，北方就不认为他是我们的基督了。如果我把它配上是外国的口音的话，美国、英国人就不相信他是我们的基督了。OK， 所以我要维持现状。这样子的时候，每个国家、种族、宗教、政党都能够接受他为基督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因为耶稣是全人类的主。好不好？所以这是告诉我们，这是个很有趣的一个 communication， 我就跟大家讲一讲。所以我们是基督徒的人，我们要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的一节到第十告诉我们，我们进门有留下进入他安全运行，就当畏惧。我们侍奉神，我们有个畏惧的心来到主面前，所以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，就得以在神的家中享受安息。这是写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也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活在神国度里面的人，当然就是我们国神国的王基督，发生属天的关心，成为人类的，成为他的亲属，也就是我们的弟兄跟我们的母亲。这是更大一个角度去看。凡是称呼，凡是跟主有关系实际的人，都是在神的国度里面，他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跟人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基督徒跟主之间的属灵关系胜过骨肉的关系。OK， 信徒对自己的家人虽有硬件，但更应当把遵行神的旨意放在首位。这就是说，所有的人际关系要以神为开始。以神为开始，当你神的人际关系的五伦关系，你以神关系为主的时候，你的关系就好了。第四个，曾经有人说过一句话，我曾经看过一个小故事，他说，人生最重要是完美的领受神的爱，他爱你，并会因你的成就，也因为你的歌唱得多好，我们最好停止逃避神的爱，因为那正是成长所需。那这句话是我在一个很小的一个短篇故事里面看到的，他这个是从一个患的严重瘫痪的护人讲出来的，严重的瘫痪，他是全身都不能动，只剩一个嘴可以祷告而已，他全身都要你要帮他洗澡，帮他做任何事，他讲出来这句话，然后他唯一能够做就用很小小声音的口继续祷告，但是呢，这不是现在，这已经已经了。但是他的祷告的成果非常的可观，非常可观。他有写很多，他因为他的代祷产生多大的果效，写下来。但我今天不讲，我今天就不讲他这个东西了。OK， 所以他也告诉我们一件事：从世界的角度，从世界角度来讲，这个 lady 他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。但是当你的生命，他的生命在基督里面的时候，你是他的大使。你变成他基督的大使，你的生命在里面就有什么深度、意义跟目标。所以做弟兄说，无论你在做什么事情，你要思想这句话。那个重度瘫痪的时候讲的这句话，你要做什么事情，只有基督，你的生命在基督里面，你的生命就有深度、意义跟目标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祝福我们每一位，我们来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主继续祝福我们保守我们这个教会，让这个教会前面的道路能够活出基督你的见证，这个教会成为多人祝福，这个教会成为主你所喜悦的一个教会，祝福在座的每一人在主你面前侍奉，成为倾向的祭献在你施恩宝座前，祝福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